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和泽连斯基会谈，俄乌和平协议只差最后10%，未来几周是关键。
美中稀土决立新战线，太平洋岛国成焦点。
中共20多年苦心经营拉美，分析指出难以和美国抗衡。
日本援助南美四国联手打击中共非法捕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乌战争终于露出和平曙光吗？在美乌团队进行多轮会谈后，川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佛州海湖庄园举行长达3小时的川泽会，就终结俄乌战争的20点和平计划深入磋商。川普总统在会后表示，今天举行了一次非常棒的会晤，在结束战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虽未宣布重大突破，但一致认为和平协议已完成90%。川普乐观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也坦言剩下10%的议题非常棘手，涉及领土割让与扎波罗热核电厂归属等问题，无法给出明确的时间表，而且不排除突然出现意外障碍而导致破局的可能性。预计未来几周将是关键。针对乌克兰和欧洲一直关心的安全保障问题，川普说将有一份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协议，欧洲各国都将深度参与安全保障等事宜。泽连斯基也表示，安全保障部分已取得100%共识，整体和平计划约有90%定案，但任何涉及领土的安排最终必须交由乌克兰人民以全民公投举行。目前顿巴斯地区领土问题仍是最大症结，即使川泽两人在周日达成了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接受协议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川普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后将与普京再次通话，也将和欧洲领导人通话。在泽连斯基会晤前，川普当天已事先与普京进行了75分钟谈话。在俄罗斯释出的双方通话细节中，针对乌克兰提议先实施临时停火以便为和平公投做出准备的方案，美俄两国元首都持保留态度，认为这只会导致战争延长，并充满重启敌对行动的风险。俄罗斯还说，鉴于前线战况，基辅当局需要针对顿巴斯地区做出大胆决定。外界解读，俄方在暗示乌克兰不仅需要承认现状，更可能被要求撤出剩余的10%顿巴斯领土。数据显示，俄罗斯2025年以每天12至17平方公里的速度推进，这让莫斯科在谈判立场上更为强硬。熟悉俄罗斯情势的美国前外交官弗里德认为，美乌无论在安全保障或重建上取得任何进展，只要普京不在领土问题让步，协议都难奏效。他说，并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打算认真看待协议，但好消息是，只要美国对20点计划投入越多，普京就更难用它转移焦点与拖延的伎俩。在川普与泽连斯基会晤前，俄罗斯持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上周六发射了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部分地区断电断暖。普京警告说，如果乌克兰不迅速让步寻求和平，俄军将继续作战。各界也关注美国主导的和平框架能否真正促使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将是终战关键。
美中对稀土和战略矿产的争夺正在南太平洋地区展开，而拥有 1.5 万人的南太平洋岛国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10月，一艘美国科考船抵达南太平洋岛国达库克群岛，拍摄了海底高清图像。几周后，一艘中国科考船也前往那里进行同样的考察。这标志着美中在世界矿产资源争夺战中开辟了一条令人意外的新战线。由于地处构造板块断层线附近， 南太平洋岛屿周围蕴藏着潜在的巨大矿藏，美中都希望开发新的稀土矿藏。摆脱对中共的稀土依赖已经成为川普政府的优先事项。今年稍早，库克群岛和中共达成了一项具有争议性的协议，允许中共勘探库克群岛领海周边的海床，以换取中共对它的基础建设和渔业产业的投资。随后，北京迅速安排库克群岛的领导人访问中国等。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于今年八月与库克群岛达成协议，勘探并资助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潜在海底采矿活动。前美国海军军官、现任川普矿业负责人科普利亲自前往库克群岛。在随后的访问中，美国代表展开攻势，提出在库克群岛建造机场、提供海洋研究船，甚至捐赠一辆巴士。美国在吸引库克群岛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反映出川普政府日益重视对于关键矿产的获取。这些矿产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安全至关重要。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共利用美国外交重点的转移，重点投入拉美，强化影响力，试图抗衡美国。但马里兰罗亚拉大学副院长丁洪斌表示，中共在拉美难与美国抗衡，到目前为止，中共难有办法让拉美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在提到美中关系时，拉丁美洲很少被提及，但最近川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申门罗主义，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中共紧接着发出第三份拉美白皮书，声言要与拉美全面合作，拉美成为美中竞争的一个聚焦点。丁洪斌说，川普政府回到西半球，这让中共感到紧张焦虑，可以说这是对中共过去20几年来努力的一个国家层次的反击。中共在拉美建港口、获得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这种事情，如果说通过私人公司交易当然没有问题，从中北京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与影响力，但现在一旦美国政府介入，宣布交易无效或重启调查交易，中共在拉丁美洲战略就面临实质的损失。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本来就有很强的影响力，美国除了地理位置接近，文化上也接近，再加上美国长久以来就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跟经营，中共如果觉得可以把拉美拉过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就太乐观了。
为了应对中国远洋渔船在全球海域非法捕捞并构成安全威胁，日本政府近日宣布将加强对南美国家的援助，提供监控和巡逻设备，协助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展现国际社会正联手打击被认定为全球海洋安全重大威胁的中国远洋渔业。按照日本的规划，日方将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和乌拉圭提供监视无人机、充气式巡逻艇和影像分析设备。日本外务省已经制定了大约19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强化各国辨识可疑船只、追踪航行路线和搜证能力。近年来，中国远洋渔船频繁出没于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周边，并被指控关闭在 GPS 应答器后沿秘鲁外海南下航行。在大西洋一侧，阿根廷和乌拉圭外海也多次发现中国船队活动，遭怀疑涉及非法、未报告和未受管制的捕捞行为，甚至可能进行海床测绘等活动，引发安全和主权疑虑。日本指出，相关问题不仅发生在南美，日本周边海域也曾经出现中国渔船非法作业，因此希望支援面临类似困境的国家共同提升海上执法能力。事实上，在日本行动之前，美国国会12月初也着手推动相关立法，跨党派提出制止非法捕鱼法草案，显示围堵中共日益猖獗的非法捕捞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多地取消跨年活动，分析指出中共怕岛共口号扩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对台宣布最大规模军售，刺激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外交部公告，制裁20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管。美国国务院强烈反对北京的报复行动。分析指出，被制裁的公司和高管在中国几乎没有业务，而中共可用的选项正在不断缩小。被制裁的美国军企大佬甚至为此感到光荣。请听报道。
美国上周批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对台军售，高达110亿美元，引发中共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上周五宣布，对波音等20家美国国防公司及10名企业高管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系统公司、波音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VSE 公司等。中共将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各类财产，并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他们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强烈反对北京的报复行动，呼吁北京采取有意义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军事、外交和经济对台施压。中共此举也被认为只是象征性回应，几乎没有造成影响，因为这些被制裁公司和高管在中国几乎没有业务。独立分析师佩雷拉在 X 平台上评论说，北京正在密切关注整个太平洋地区加速武装的趋势，包括日本批准580亿美元导弹采购计划，韩国获得美国批准核潜艇的建造，而台湾正在囤积武器。但中共可用选项正在不断缩小，即难以对没有中国业务的美国公司进行经济打击，也不至于因美国军售就升高军事行动，只能祭出象征性制裁以求达到宣传效果。被中共制裁的人士甚至为此感到光荣。美国国防新创公司 Andreal 创办人帕尔默拉奇在个人社群网站上贴出金维尼讲座照片，底座还刻着最危险人物拉奇。他表示，感谢家人、团队和神赐给他的这份殊荣，查封他在中国不存在的资产，而这项制裁也禁止所有中国公民以任何方式和他接触，这应该能让他的社群动态清静不少。拉奇今年8月亲自到台湾，交付首批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他10月在播客《乔罗根体验》节目上说，不论是否真的会发生，公司是以2027中共对台出手为假设，研发交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拉奇表示，中共的威胁近在眼前，相比之下，美国还有200亿对台军售尚未交付。他呼吁美方加速交付，有利于更好地震慑中共侵台野心。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近日，中国大陆多地发出通知，取消今年跨年夜活动，包括烟花秀、跨年派对或大型群众活动等。分析认为，中共害怕民间的情绪，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因聚集失控喊出类似打倒共产党口号，并迅速扩散，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请听报道。
广东广州公安上周宣布，北京路、珠江两岸等热门区域不会安排迎新倒数活动，甚至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要求市民不要聚集。陕西官方日前也宣布，西安钟鼓楼一带不举办跨年倒数、灯光秀等活动，商场按日常时间关闭。河南郑州、安徽合肥、江苏苏州、山东青州、济南等地也官宣不在市中心组织新年倒计时、跨年夜等大型活动。一些地方原本已安排倒计时活动也被喊停，包括安徽宿州跨年音乐狂欢夜、天津主题公园烟火秀等均被取消。澳洲资深媒体人、政治博士林松分析，官方给出的表面理由是人群聚集存在安全风险，但真正的核心原因是中共极度害怕在大型人群聚集的现场出现政治口号并迅速扩散，导致场面失控。他说，只需要好几个人出来高喊打倒共产党，会不会很多人就会呼应出来闹事？中共很担心这个。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医疗、劳动、民生纠纷频发，社会信任快速流失，情绪早已积累，只缺一个出口。而跨年夜又具备三大要素：高度密集的人群、强烈的情绪共振，象征旧年结束、新年开始的政治隐喻。林松认为， 在这样的场合，只要现场有人高喊打倒共产党，哪怕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也可能迅速被放大，那将是政治层面不可承受的失控。对中共而言，这不是单一治安事件，而是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大陆原媒体人曾杰明认为，因为其政权合法性危机深重，中共已经高度不自信。中共现在恐惧一切民众自发的公共活动，尤其恐惧人多的活动。近来，大陆各地出现系列反对中共暴政的标语。11月初，河南省驻马店市绥平县街头出现消灭共产党、打倒习某某、归还言论自由、停止网络封锁的标语。10月，北京三里屯一名男子在街头悬挂两面反共标语，内容强烈批评中共政权，并提出政治改革诉求。在海外社媒，近期也出现很多从国内传出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标语。林松表示，中共的这种做法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中共越来越需要严格控制，那么民间就更加不满，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加拿大资深媒体人盛雪强调，对年轻人而言，跨年象征希望与转换，取消它，情绪最终只会回流到体制本身，结果只会是社会更加冷漠、抑郁，情绪被扼杀，反而不可预测的风险会升高。正如许多网友所说，连过年你都怕，这个政权是不是已经脆弱到该垮台了？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神韵硅谷演出爆满，政要们褒奖祝贺，观众赞最好演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表示，中期选举将是物价与经济的公投；
全美犯罪率大幅下降，多座城市却逆势上升；
国土安全部新规，所有非公民出入境要拍照；
北约秘书长说，反对欧盟防务与美国脱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上周六在接受政客专访时，为2026中期选举定调。他预期物价走势与经济成长将是这次选举的焦点议题，而缓解通胀、降低能源成本及提升薪资是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的关键。川普认为，明年中期选举将取决于国家的成功，取决于物价走势。他说，因为民主党曾让物价高涨，我们正在推动降低物价，能源价格大幅回落，汽油价格也大幅下降。据劳工统计局近日报告，美国通货膨胀已经趋缓，而且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的 4.3%。 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7%，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3.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过去12个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6%， 为2021年3月以来最低。另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原油价格下降约 21%，带动全国平均汽油价格降至每加仑 2.83 美元左右。此外，川普总统与大型药厂已达成降低药价的协议，药价将降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也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
2025年全美暴力犯罪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一项新调查显示，尽管全国范围内形势好转，但多个城市却出现逆势上升的情况。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根据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到9月，全美的凶杀、强奸或性侵犯、抢劫和暴力伤人四大类暴力犯罪 整体比去年同期减少，但部分地区却未能同步改善。调查发现，在川普政府于华盛顿特区等多座城市启动严厉打击犯罪行动后，全国层级的犯罪数据明显下降。不过，在联邦政府尚未直接介入的部分城市和都会区，暴力犯罪却逆势上升。其中，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四类暴力犯罪全部增加，加州洛杉矶县的强奸和暴力伤人案件增加，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强奸、抢劫和暴力伤人案件上升，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抢劫和暴力伤人逆势增加，佛州坦帕市的强奸和抢劫案件上升。此外，纽约州萨福克县的杀人和抢劫案件增加，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杀人和强奸案件上升，宾州匹兹堡市和费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都出现强奸案件增加的情况。
国土安全部入境新规定生效，从上周五开始，所有非美国公民无论通过飞机、陆路、海路、步行等方式在出入境时都要进行拍照等面部识别检查，包括采集指纹、虹膜扫描等，包括绿卡持有者、外交官、加拿大访客也需要遵守新规。14岁以下的儿童和79岁以上的成年人也不能豁免。采集的生物信息会被长期保存在国土安全部系统，用于核实身份、评估居留时间、判断入籍资格等。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此举有助于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非法使用旅行证件、逾期滞留以及旅客个人信息不完整或错误所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新规还要求来自19个被列为有安全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人，包括阿富汗、缅甸、古巴、老挝和委内瑞拉等居民，在出入境时要接受更严格的检查。
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表态，反对欧洲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与美国脱钩的主张，强调美国仍然是北约最可靠的安全伙伴。欧洲虽然需要提升防务能力和资金投入，但相关努力应当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另建排除美国的体系。吕特回应欧洲内部近期对战略自主的讨论，重申欧洲加强防务能力不应该被解读为去北约化或去美国化，这不符合欧洲自身的安全利益。在谈到更广泛的安全议题时，吕特指出，美欧在北约框架下拥有深度重合的战略关切，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共在北极活动增多，唯有美欧协同行动才能形成有效的防御。他指出，北约的主要支柱仍然集中在美国，欧美协作不可替代，重申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只要北约持续提升防务投入并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就可达到威慑效果。此外，吕特高度肯定德国的防务政策，说柏林计划在2029年前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3.5%，明显早于北约此前设定的2035年节点，显示德国在欧洲盟友中处于领先地位，为北约整体防务能力提升提供了示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神韵硅谷演出爆满，政要们褒奖祝贺，观众称赞是最好的演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马斯克说旗下的 XAI 将在五年内拥有超过全球所有公司总和的 AI 算力。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引用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的评估报告，指出 XAI 在 Colossus 2资料中心的屋顶上喷上 Macro Hard 的字样，显示他的意图是挑战微软的 AI 领导地位。据悉， XAI 位于田纳西州的基地正在建设中，目标是实现超过400兆瓦的计算能力，并最终达到2吉瓦计算能力的宏大目标。此外， XAI 正在筹集高达200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购买更多的英伟达 GPU， 以进一步扩建 Colossus 2资料中心。马斯克说，目前 xAI 使用23万张 H100 等效 GPU 运行训练 Grok， xAI 计划在5年内扩充到5000万张 H100 等效 GPU 的水准。
据中央社周日报道，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将于2026年1月6日至9日在拉斯维加斯登场，芯片巨头英伟达、超威和英特尔都将发表主题演讲，为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指引最新方向。业界预计英伟达 CEO 黄仁勋将深入讨论物理 AI， 除了由 GPU 驱动的新一代显示卡之外，黄仁勋可能展示 AI 如何让机器人拥有像人类一样的反射神经与学习能力。 AI 正逐渐进化为全能助理，例如华硕电脑将展示具备 Copilot 加 PC 标准的新电脑，可以自动帮使用者整理会议记录或翻译其他语言。在手机应用方面，外界预期将出现更多代理式 AI， 例如只要说订一张去东京的机票， AI 会自动打开订票平台填写资料，使用者只需要最后确认付款。
最近，考古学家在中东阿拉伯湾的卡塔尔发现目前已知最密集的小型海牛化石，显示曾经在富饶的海草床中繁衍生息，有助于科学家了解海草生态系统如何应对长期的环境变化。这次发现的古代海牛化石距今约2100万年，位于卡塔尔西南部的马斯扎比亚遗址。地质学家在1970年代首次发现了这个遗址，考古学家在不断进行了深度勘测后，最终在超过170个的不同地点发现了高密度的海牛化石遗骸。研究团队希望能从岩石记录中了解过去的海草群落如何在气候压力中幸存，或许可以为阿拉伯湾更美好的生态保育未来设定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上周起在圣荷西开启美国地区的巡回演出，再次创造爆满佳绩，使神韵热在圣荷西出现高潮。北加州各级政要纷纷发出褒奖和贺信，祝贺神韵演出成功。接下来，神韵将在加州多地持续演出，包括旧金山歌剧院、佛森哈里斯中心等。请听报道。
神韵上周三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开演后，周六下午第三场演出现场爆满，使神韵热在圣荷西出现高潮。观众陶醉于神韵的舞蹈，称赞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演出。中国人要是看了神韵也会感动的。圣荷西城市学院数学教授 Graciela Gockham 看完神韵演出后表示，复兴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了解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才能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前金融副总裁 Dan Lawson 和太太看完神韵后说，我完全被感动了，我被敬仰创世主的信息深深感动，寻求更高的神，追寻脱离俗世的开悟触动了我。神韵开演前后，北加州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褒奖贺信，欢迎神韵莅临，并祝贺演出圆满成功。加州第21选区国会议员 Jim Costa 颁发国会特别嘉奖状，表彰神韵透过文化演出丰富社区生活。加州第7选区州众议员 Josh Hoover 亦发出嘉奖状，赞扬神韵以中国古典舞蹈与音乐复兴5000年传统文化，启发观众并培养对普世价值的欣赏，充分展现艺术提升、凝聚并照亮人类精神的力量。加州第15选区州众议员 Ana Marie Avila Farias 称赞神韵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以及对表达自由的坚持，并指出神韵弘扬慈悲、勇气与美等价值，将人们紧密连结在一起。苗必达市长 Carmen Montano 也热烈欢迎神韵再次莅临， 赞美其长期透过舞蹈、音乐与叙事艺术致力于文化传承，持续丰富北加州的文化艺术风貌。神韵当地主办方表示，未来几天将持续收到更多政要的褒奖与贺信。神韵结束在圣荷西演出后，将于12月31日至1月4日在旧金山歌剧院上演。紧接着从1月6日起，神韵还会在加州其他区域陆续演出，包括佛森、莫德斯托、北岭、洛杉矶市中心、千橡市等地。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假日季到了，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 Clay 电饭煲兼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成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 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 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而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够轻松地烹制出营养美味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烹饪时间可以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